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3月1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访问尼日尔，宣布1亿5000万美元人道援助。美日外交高层通话，关切北韩试射。美国去年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有所上升。美国部分伙伴为快速取得军火，转向中国采购。经济学人说，欧美需阻止中国运军火给俄罗斯。美国支持禁 TikTok， 新西兰在与议会相关的设备上亦禁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访问尼日尔期间，宣布对非洲撒哈尔地区提供规模1亿5000万美元新人道援助。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这个将有助于对这个地区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蒙受冲突与粮食不安全影响的其他人提供救命支持。这一笔资金将提供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以及利比亚境内的撒哈尔难民。华盛顿寻求加强与非洲大陆关系。美国官员近来频频到访。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此行是美国国务卿首度访问尼日尔，展现美方对这个贫穷国家的强有力支持。尼日尔在压制叛乱组织方面相对成功，更在这个政变频传地区设法完成民主过渡。地处内陆的尼日尔和邻国马利、布基纳法索、尼日利亚及乍得正竭力对抗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与阿盖塔组织和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团体在尼日尔西南部发动数十宗攻击。不过尼日尔的暴力情况还未有好似其他地方那样遍及整个国家。在韩国总统尹锡悦造访日本以及韩美展开联合军演之际，北韩16号上午7点10分再向日本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对此，北韩官媒今日证实，16号试射的是火星17型洲际弹道导弹，并公开该国领导人金正恩带女儿视察导弹试射现场照片。这是北韩今年第6度发射弹道导弹。面对北韩挑衅频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6号指出，美国副国务卿舍曼在美东时间15号与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森建良进行通话，两人对平壤行径表达严重关切，包括最新一宗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事件，呼吁应扩大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两人通话亦触及其他区域议题，包括讨论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重申美日双方会持续致力在四方安全对话架构下合作。此外，双方亦倾到俄乌战争、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非营利组织 Trace International 追踪国际的一份新报告显示，美国的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在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后，去年有所回升。报告称，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这两个负责执行反海外贿赂法的机构，在2022年总共采取了11项执法行动，高过2021年的8项。帮助企业遵守反贪腐法的 Trace International 组织将执法行动定义为针对海外贿赂指控的最终解决。 但近年来美国反海外贿赂执法活动一直在下降。 Chase 在其报告中表示，去年的上升数量几乎没有抵消下降趋势。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恢复了一项政策，这项政策针对参与公司腐败的个人。在这个预较早前的一次演讲中，司法部副部长黎山莫纳克表示，该机构对个人问责的关注取得了成效。掌管中东和东南亚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迈克尔伊弗里拉上将礼拜四对参员军事委员会成员表示，中共迅速推动军售的能力正在两个关键地区让美国付出代价，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产生更可怕的后果。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多年来一直就中共与非洲国家之间因为武器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持续发出警告。2020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正通过军事和技术培训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军火销售。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这个月较早前发布报告，分析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发现中共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取得相当大的优势。两位司令向国会议员表示，中国在军售方面进展越顺利，美国就越难与那些原本会选择与华盛顿合作的国家合作。库里拉说，如果那里有中国设备，我们就无法将其与美国设备整合起来，无论是雷达还是防空系统都不能够让中国的设备触及美国的网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朋友圈大幅缩减，经济学人以经济、外交及军事等数据算出普京的好友指数，并将与俄罗斯同行的国家分为三大类型，包括失败者联盟、对苏联具有怀旧情绪的国家以及机会主义分子。中共被列为投机分子，将西方制裁视为促进与俄贸易的最佳机会，并试图避开美国或其盟国的报复，因此不算是普京最好的朋友。不过随着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欧美必须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报道认为，西方未能够完全孤立俄罗斯，亦或赢得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当前应该避免过分夸大普京同路人对俄提供远程支持的重要性。同时欧美和俄罗斯的机会主义盟友打交道时，亦应该仔细校准自己的红线，态度必须坚定明确，以阻止中国或其他国家运送武器和弹药给俄罗斯。新西兰一名政府官员礼拜五表示，基于网络安全方面的考虑，新西兰将禁止在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新西兰议会服务部首席执行官拉菲尔·冈萨雷斯·蒙特罗表示，到三月底 TikTok 将在所有可以访问新西兰议会网络的设备上被禁止。日前美国指出，政府机构必须在三月底之前从官方设备上删除 TikTok 应用程式。白宫三月十六号表示支持一项议定中的立法限制法，这项立法实际上将禁止这款应用软件。英国礼拜四亦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 TikTok， 立即生效。美国、加拿大和印度已经实施了类似措施。在美国，一些大学等其他实体已禁止在网络上使用该应用程式。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财长耶伦向国会保证美国银行体系依然健全。加媒报道指温哥华华裔市长的胜选中有中共的帮助。美国军人机坠毁黑海事件，五角大楼公布解密画面。白宫表示暂时不会对乌克兰提供战机的立场没有改变。欧盟公布关键原料法案，对中国稀土依赖将降至 65%。美明尼苏达核电厂最近爆出去年放射性水外泄。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 据财政部长耶伦礼拜四在出席参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政府会采取果断且强有力的行动，以承诺当局确保民众的存款安全完好。耶伦说，美国银行体系仍然稳健，民众可以放心，他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取得存款。不过耶伦亦称，最近两间大型银行倒闭后采取的紧急行动，并非意味政府现在对所有存款都有全面担保。他说，如果他本人、美国联储局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与拜登总统磋商后得出结论，认为未能保护无保险的存户，将造成系统性风险及重大经济和金融后果，相关银行才能够获得这种待遇。目前在直谷银行和 Signature 银行倒闭后，已经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银行业的最大灾难。直谷银行原本是美国第十六大银行，亦是1980年以来美国各地新创企业的主要放款银行，但上个礼拜突然爆发大规模挤提，导致财务崩溃，目前已经被监管机构接管。加拿大选举受到中国干预的事件不断扩大，加拿大环球邮报取得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一份文件，其中概述时任中共驻温哥华总领事童晓玲对中国侨民落子道棋，企图令亲北京的候选人胜出。这一场选举令对台湾友好的前市长史都华落败，香港移民后代岑冠健成为温哥华首位华裔市长。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礼拜四发出的声明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将加拿大人视为目标，而且进行干预活动，是对加拿大安全最重大的战略威胁。先前有媒体披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其他文件显示，中国涉及在2019年和2021年联邦选举期间秘密资助或涉及某些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消息令加国人民哗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15号任命前总督强斯敦担任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涉嫌干预选举的指控。据五个大楼礼拜四公布的一项解密影片显示，两日前被俄罗斯拦截的美军无人侦察机，在画面中可以看到受到近距离拦截，并造成无人机坠入黑海。这个也是莫斯科自去年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首次的直接冲突事件，亦令双方原先已经紧张的关系进一步紧绷。从五个大楼发布的影片中可以看到，俄罗斯一架苏海27战斗机非常接近美军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并在逼近时泄油。官员说，此举显然是为了损坏正在黑海上空飞行的美国无人机。影片中还可以看到，在俄国军机另一次接近行动中，影片信号出现中断。五个大楼指出，这个是因为俄机撞击无人机，造成螺旋桨的受损，因此无法执行任务。五个大楼强调，虽然这一段影片有因顾及长度而有所剪辑，但是有时间的次序来呈现这宗事件。据白宫礼拜四表示，华盛顿已获悉波兰决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但是波兰提供米格29战机给乌克兰的举动并不会改变美国暂时不提供战机的决定。同一日，正在非洲尼日尔访问的国务卿布林肯对记者发表谈话时，亦讲到美国战机高昂的费用和维护成本。布林肯说，我认为在任何特定时间内专注在任何特定武器系统都是错误的。他表示，重要的是不单止要确保乌克兰人拥有适当的武器系统，还要确保他们能够使用那些武器系统。布林肯说，因为系统不同，可能需要大量的培训或维护，现在不同的国家在做不同的事，来回应他们拥有的野童察觉到的需求。当日白宫新闻秘书长皮埃尔就告诉记者，我们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之际，会持续与包括波兰在内的盟友与伙伴密切协调。 据欧盟执委会礼拜四公布的一项关键原料法案的要点，目标之一是将每年来自单一国家的关键原料占比降至 65% 以下。目前关键原料法案已经成为欧洲联盟在全球地缘经济战略的重要一步，旨在强化对科技、绿能产业至关重要的原料供应自主性，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目前中国供应欧盟的多种稀土金属占比超过 90%。近两年来，包括冯德莱恩等欧盟官员经常提及必须降低对中国的原料依赖，以免在绿能产业时代重蹈在石化能源时代对俄国原料过度依赖的覆辙。负责贸易政策的执委会副主席杜姆布罗夫斯基斯礼拜四指出，该计划将首先提出四个产业自主目标，未来欧盟每年消费的关键原料至少有10%会来自境内开采，40%来自境内炼制，15%来自回收再利用，以及战略性原料来自单一的第三国供应量不会超过65%。明尼苏达州一处核能设施的经营公司礼拜四表示，这座核电厂去年11月外泄含有放射性氚的水，不过污染大致局限在厂区。法新社报道， Xcel 能源公司是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罗斯西北部核电厂的经营商，并未解释为什么等了三个多月才公开承认外泄。这家公司表示，去年11月22号获知污水外泄时，就告知州政府官员和联邦核子管理委员会。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表示，Xcel 能源公司向其通知约有40万加仑含氚污水在厂区外泄，但完全未流入密西西比河或污染到饮用水源。明尼苏达州污染控制局还说，州政府官员正积极检查来自厂区的数据及监督补救作业。Xcel 能源公司表示，已经回收约25%外泄的氚，今年内亦将持续回收工作。氚是氢的放射性同位素，是核电厂发电的副产品，亦会在环境中自然生成。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祥。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韩国总统尹锡月16号首次访日，同首相岸田文雄会谈，重启两国中断11年以上嘅首脑互访交流，被视为韩日关系改善同发展嘅重要里程碑。
根据外媒报道，尹锡月今次访问收获好大，岸田文雄同埋尹锡月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一致，同意重启首脑互访嘅穿梭外交。在高科技领域，日本政府宣布解除半导体相关材料对韩国出口管制的强化措施。在国家和地区安全领域，日韩将形成统一战线，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双方确认会推进针对北韩的安全保障合作，早日重启外交和防务部门的安保对话。有关原被征劳工诉讼的问题，岸田对韩方的解决措施给予肯定。围绕历史方面的问题，长期对立的日韩向修复关系大步迈进。日韩关系快速升温，北京当局就坐不住了，不单止开动国家宣传机器，各大媒体还冷嘲热讽。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语速好快地将矛头指向日本，指责日本军国主义曾经被亚洲国家，重点强调韩国造成深重灾难。外界认为中共试图在日韩之间再次挑拨离间。 但是韩国总统尹石月早前已经明确表示，日本已经从过去的军国主义侵略者转变成一个同我们共享普世价值观，并在安全、经济、全球挑战等议题上合作的伙伴。因此有评论认为，中共再搞亦都只是徒劳。美国驻日本大使易万纽 Ram Emanuel 指出，中共在印太地区一系列的军事挑衅反而促使印太地区国家的团结。他批评中共说，如果他们想受到尊重，成为世界领导者，就必须真正地尊重和他打交道的人，不能够总是去批评人。他说中共一直如此。而汪文斌在记者会上的另一个讲法，就被外界认为真正暴露了中共的担忧所在。汪文斌说，中方反对个别国家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华人网友有人说，是不是觉得日韩关系好了，有些妒忌啊？今次真是担心了，连读稿的速度都比平时快了，担忧写在面上了，有些呷醋哦。还有人说，还提军国主义，你现在就是彻头彻尾的军国主义独裁，妄想侵略台湾。有人模仿中共外交部的口吻说，请勿干涉他国内政。
根据美国高层情报官员评估，中共对美中关系越来越悲观，并警告这样会令北京为一场不想打的战争做准备。国防情报局 DIA 中国任务组负责人杜格韦德日前警告，美国和中共可能进入一个越来越对抗的时期，北京当局会以多种方式展示强硬。
韦德在情报和国家安全联盟 INSA 主办的研讨会上说，当中共认为美国阻碍其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时候，会在全方位，包括外交、信息、经济、商业层面的每一个领域和美国对抗。他特别指出，中共在南海和对待台湾的所作所为就好说明问题。在韦德发表这番评论的几日之前，中国高层情报官员亦都提醒美国国会议员要小心中共在世界舞台的野心。而在中共新一届高层人事布局中，有一个现象就引起关注，就是新上任的几位中共高官都有军工背景。例如近日国务院四位新任副总理当中，有两位有军工背景。张国清在硕士学位毕业之后，进入军工企业北方工业公司工作，2008年升任中共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而另一位刘国忠，虽然不像张国清那样有丰富的军工系统经验，但大学期间在华东工程学院有军工专业的知识背景。另外，去年二十大之后，还有几位与军工、军事和国家安全有关的官员成为政治局委员。新疆书记马兴瑞和重庆书记袁家军都曾经任职航天科技领域，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干杰在中共核安全局任职多年。去年二十大之后续任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早年带兵参加过中越战争。另一位新当选军委副主席的何卫东，早年在福建服役，出身对台一线部队，担任过东部战区司令员。有报道说，中共新一届高层人士中，军工系或者军事色彩这么突出，是过去二十年所罕见。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白恩斯 William Burns 在被问到习近平和其他高层官员在确保统一台湾方面愿意走几远的时候，他回答，我永远都不会低估中国现任领导层的野心。16号，中共官媒发文说，习近平出席中共和世界政党高层对话的时候，做出新的承诺，说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声称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共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但有分析认为，中共而家成日都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共嘅所谓初心使命系乜嘢？就系、是、共产党宣言中讲嘅消灭私有制，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嘅社会制度。中共而家嘅目标仍然系同美国争霸。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Adriel Haines 指出，习近平当局话，防止紧张局势不断上升，并与美国维持稳定关系，符合他们的最大利益。但中共正在为他们口头上说不想打的战争做准备。
在中共官方宣布中共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确定在3月20日至22日至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秦刚17号分别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话，美方承诺提供持久援助以帮助乌克兰击退俄罗斯的入侵，北京就试图扮演俄乌调停人。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库莱巴和布林肯讨论了战场上的最新情况，同埋美国在乌克兰抵御俄罗斯野蛮袭击的时候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库莱巴在推特上透露，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和加快火炮弹药运送的方法。乌克兰正在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全天候合作，来确保拥有防御和反攻行动所需要的所有弹药。关于和秦刚的通话，库莱巴在推特上说，他们两个讨论了领土完整原则的重要性，并强调了乌克兰倡导的结束侵略和恢复乌克兰公正和平的和平方案的重要性。中方声明说，在通话中秦刚告诉库莱巴，中方在其所谓的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客观公正立场，习近平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还说北京将始终推动停火停战。根据中方自己的表述，库莱巴承认中国是乌克兰的重要伙伴。除了习近平确定访俄，乌克兰方面亦都证实，他们和中方就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的对话正在进行协调中。秦刚和乌克兰外长的通话很可能是打前哨。乌克兰方面自战争开打以来，一直希望中方表现出真正公正的态度。中共今次在俄乌之间左右逢源充当调停，白宫正密切关注。美国表示乐见乌克兰和中方对话，但同时警告中共的立场可能会偏袒俄罗斯一方。
直工银行的前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3月17号在存款挤兑促使监管机构接管其银行部门一周之后申请破产。
根据路透社和彭博社的报道， SVB 金融集团在他旗下的直谷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之后，按照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为其资产寻找买家。这个是2008年华盛顿互惠银行以来因为银行倒闭而提出的最大破产申请。报道说，由于被关闭的直谷银行是一间在加州注册的商业银行，亦都是联邦储备系统的一部分，因此直谷银行没有资格申请破产，而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但是作为直谷银行的母公司 SVB 金融集团就有资格提出申请，来保护其剩余资产，并努力偿还债权人包括债券持有人。该公司表示，SVB Securities 和 SVB Capital 的基金和普通合伙人实体不包括在破产保护的申请中。
一名中共外交部外派到纽西兰的雇员曾经在奥克兰中领馆工作，他2018年5月从中领馆成功出逃，向纽西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他国政府雇员出逃自冷战以来在纽西兰是第一宗，目前为止很可能亦都是唯一一宗。近日他公开了出逃的心路历程。
当年34岁嘅董罗宾喺奥克兰中领馆从事后勤工作，虽然职务唔高，但系待遇优厚，外表光鲜。一个年轻嘅80后，点解要出逃呢？董罗宾啱啱出逃嘅时候，曾经接受大纪元嘅专访，但出于安全考虑，报道被搁置。直到几日前，佢先至决定公开呢段经历。董罗宾出生在中国河北的一个农村，由于受家庭影响，他一出世就是一名天主教徒，但是中共对宗教信仰的限制甚至镇压，给他造成极大的影响。他回忆说，他5岁那年，他所在的村中正天主教教会是地下教会，遭到中共政府的武力镇压，非常惨烈。他们条村80%以上的人都是天主教徒，当时有一位神父，教友都想保护他，中共军警就在神父居住的院落打这些教友，有很多人被打残打死。不单止是这样，他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如博爱、仁爱、为他人着想、原谅你的仇人，当他步入社会之后，突然发现这些价值观完全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相反，啲人觉得佢有问题。佢话呢种压抑对常人嚟讲系难以理解嘅。喺2012年，28岁嘅董罗宾因为喺网上发表咗关于教会同埋中国社会问题现状嘅文章，争啲被捕。后嚟佢条村嘅一个长者替佢担保，先至免遭一劫。当时佢明白网际网络都系冇自由嘅。因缘际会，董罗宾喺2016年。去到中共外交部下属的服务中心工作，当时他就希望有一日要做出令到中共冇面的事。两年之后，董罗宾被派到新西兰的奥克兰中领馆，但是他一出机场，护照就被领馆的人没收，上级对新来的人员宣布纪律，不准单独外出，至少3个人以上才能够出行，还要互相监督。是一个天赐良机，董罗宾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奥克兰中领馆。他出逃之后，不单止中领馆的人周围找他，他在中国的家人亦都不断遭到中共各级部门的盘查和骚扰。董罗宾内心知道他永远都回不去了。他的妻子得知他的消息之后，始终不离不弃，独自抽大他们的小孩。在经过几年的艰辛之后，全家人终于团聚。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第四间银行出现挤兑潮，瑞士信贷银行15号因为大股东不再投入资金，引发市场恐慌抛售，股价大跌超过20%。观察人士担忧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摩根大通资产管理投资长米歇尔说，危机先至啱啱开始。
据彭博社报道，米歇尔表示，随着银行业动荡席卷金融市场，美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经济衰退已经无法避免，预计美国联邦储备局下个星期不会加息，因为目前当务之急是需要维持金融稳定。美国一个星期内，包括矽谷银行在内的3家银行倒闭，16号再传出第一共和银行亦都爆发挤提潮，因为担心影响扩大，包括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在内的11家大型银行出手筹了300亿美元，援助陷入倒闭危机的第一共和银行。这些动荡都令外界担心雷曼事件再度重演，银行业崩溃令本来就脆弱的经济面临风险，又一次金融海啸。米歇尔判断，那些长期累积落来复杂多变 而且滞后性的影响将会进一步冲击市场，而家只是冰山一角。他说，我认为未来会有更多整合，痛苦还在后头。在西方自由世界爆发这场银行业危机之前，中国的银行已经出现过挤提潮。自由时报日前发表文章说，钱存在中国银行看得到，但是拿不到。文章说，外资正在雪崩式离开中国，中国政府想尽办法阻止资金外流。新兴市场教父麦珀斯在三月初表示，他个人在上海汇丰银行的基金投资款项就无法提取，而且银行方面也拿不出合理解释。中国百姓提款也都被刁难，去年已经爆发河南村镇银行事件，几千名存户的存款突然被冻结，涉及金额高达人民币400亿。分析指，咁同中国银行出现资金周转危机有关。银行冻结存户，实际是为了争取内部资金周转时间。习近平在两会推出金融机构改革，目的就是想化解金融危机。不过时事评论员王克16号向大纪元表示，现在形势进一步恶化，当局这些努力可能用错了方向，不单止阻止不到金融危机爆发，还可能会加速金融危机爆发。他解释说，整个金融系统派系势力非常复杂，国际和国内因素交织在一起。习近平在前一段时间通过中纪委放风，反对金融精英论，反对西方优越论，反对金融系统的人员的奢侈奢靡风气。他直接针对中共金融机构和央企，这些都是属于红色财团，属于各大政治派系所瓜分的势力范围。习近平现在搞金融机构改革，进行重组，各方利益集团的反弹会相当强烈，那为习近平带来的可能不是稳定，而是动荡。3月17号，国际刑事法院宣布对普京和一名俄罗斯未成年事务专员发出逮捕令，原因是涉及乌克兰战争犯罪以及非法转移乌克兰的未成年人到俄罗斯联邦。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在当日发表声明说，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是对其他侵害人权并且掩饰他们犯罪行为的人的警告。人权观察国际司法副主任贾拉表示，3月17号对于受到俄军罪行的乌克兰受害者来讲是一个重要日子。国际刑事法院将普京列为通缉犯，这个做法对终止有罪不罚的现象迈出了第一步。贾拉说，逮捕令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现在知道下令对平民犯下严重罪行或者容忍严重罪行的人可能会被送入海牙监狱。法院的逮捕令对其他施虐者或者掩饰他们行为的人敲响了警钟，无论他们是什么级别或者职位，他都要面临法庭的审判。目前俄罗斯并非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因此法院不会进行缺席审判，这意味着被指控的官员必须由莫斯科移交或者在俄罗斯境外被捕，然后面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相关逮捕令在美国无人机在黑海被俄军击落之后发出。同一日，克里姆林宫对逮捕令作出了强烈的反对回应，说这个决定是不可以接受的。政府官员证实，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在下星期访问俄罗斯，这是自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开始以来的首次访问。CNN 报道指出，西方领导人对中俄在战争期间越来越密切的伙伴关系越来越担心。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近来积极展现居中协调俄乌战争的意图，引发各界揣测。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礼拜四16号证实，双方正就总统泽连斯基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对话进行协调。 美国白宫对此表示，乐见乌克兰同中国对话，但亦都示警中国立场可能会偏袒俄罗斯一方。
对此，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成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访问的时候讲到，习近平在顺利连任之后，为了重塑大国地位，在斡船调解了伊朗和沙地阿拉伯重新建交之后，传出三月底可能会去莫斯科见普京，亦都同时传出要同泽连斯基视像通话，咁显示中共充满积极嘅野心，想为成为一个可以去影响甚至系重整国际秩序嘅大国嚟挑战美国嘅领导地位。佢话如无意外，习近平应该会先喺莫斯科见普京。佢到底同普京用乜嘢立场嚟界定中俄之间嘅关系呢？而在这个关系底下，你再去跟泽连斯基视像通话，到底是真正来作为一个促成和谈的一个公道国，还是是优先跟普京见了面，中俄之间有交换的筹码来令泽连斯基松懈，然后先缓和俄乌的情势，等俄罗斯有喘息的空间之后，有更进一步的攻击或者是侵略乌克兰。其实这些都是西方社会或者是外界所传疑的，就是习近平到底目的是什么来处理俄乌之间的调停呢？王志胜认为，这也是为什么白宫会提出警告，要小心不要中了中共和俄罗斯之间可能结合的缓兵之计，令这场俄乌战争无限延长，或者令乌克兰处于一个不利的条件底下，被迫和俄罗斯和谈。另外，据中央社十六号报道，一项欧洲联盟史上首次的军火联合采购议案即将形成，预计下星期就可以达成会员国共识，来加速支援乌克兰。另外，再加上一架可以由中国购物网站买到的民用无人机，近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被乌军击落一事，都凸显俄乌战争规模正加速改变。对此，王志胜表示，俄乌打了一年几，基本上就是一个消耗战，一个持久战。我觉得俄罗斯现在讲得夸张一点，就是穷到只剩得核武，都已经弹尽粮绝。因为核武不能够用，只能够拿来威胁，这个是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欧洲亦都要透过联合采购的方式，提供给乌克兰再进一步的军事援助。甚至十六号，波兰宣布已经拨了四架米格战机给乌克兰，所以这场战争打得消耗持久，最后打下去是打后面的后勤和支援，那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战场上面的战事。而如果是看后勤和支援，乌克兰后面有西方社会大量的支持，而俄罗斯是孤立无援的，即使中共想要帮他，亦都只能够偷偷摸摸地帮，确实会迫使俄罗斯要思考怎样结束战争，否则他可能会陷入一个更为弹尽粮绝的困境。
针对台湾邦交国洪都拉斯日前扬言转同中共建交一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援台湾，他表示台湾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很多帮助。
据自由时报报道，布林肯十七号在尼日尔接受法新社访问的时候表示，我认为能够参与世界事务符合很多人的利益，台湾可以提供很多，例如在国际机构之中那些具有非凡才华的人，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布林肯还说，各国必须决定他们本身是否或者是要怎样从中受益。他重申美国已经表态支持台湾人民，并且强调各国必须根据外交政策作出自己主权方面的决定，我们尊重他们。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国产 C919 太尴尬，连中国人都嫌弃。台美第一阶段贸易倡议内容曝光， 5议题等待签署。倒闭银行恐怕将飙售，美国正要呼吁警惕中资介入。波兰出手援助乌克兰4架战斗机，创北约先例。欧盟最新法案限制中共稀土供应至65%。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7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香港大湾区航空宣布购买15架波音737 MAX 飞机，而不是中共宣称的所谓自主研发的国产大飞机 C919。 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这样香港大湾区航空作为东海航空下属公司，为什么放弃购买中国自产飞机呢？这个引发了外界质疑和舆论热议。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香港大湾区航空作为总部设在广东省深圳的东海航空下属的廉价航空公司，是一间去年7月开始定期营运的新航空公司，目前正在营运曼谷、台湾、首尔、东京等地的航班。外界注意到香港大湾区航空这次的购买波音737的合同，是在中共宣布自主开发的大型客机 C919 可以交付生产之后签订。 C919 是与波音737等级相似的机型，这样香港大湾区航空为什么要购买波音737 MAX 而不是 C919 呢？对于这个问题，该航空公司主席黄楚标回复表示，东海航空仲拥有20多架737，经过几年的运行，成本和安全性都很好，那是与政治无关的商业交易。虽然不能排除以后购买 C919 的可能性，但是现在 C919 的供货能力不如波音。由此外界指出，黄楚标只是提到了供货能力，但其实 C919 几时开始商业营运仲是未知数。可以说对香港大湾区航空这种规模较小的廉价航空公司而言， C919 的供货能力和安全性等仍旧没有得到保证。另外据媒体报道， C919 去年下半年在中国民航局完成了运行许可流程，12月首批 C919 进入东方航空。今年2月1号东航开始了投入商业营运之前最后100小时的试航，但试航刚开始就发生了事故。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抵达北京大庆机场时，阻则发动机的反向推进装置失灵。由于反推进装置的作用是让降落在跑道的飞机减速，可以说 C919 在着陆安全方面的缺陷巨大。对此，美国经济学者、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业学院教授谢田向本台表示，这是不能令人放心。我们说这个，首先中国 C919 是中共试图占领这种单通道大型科技的这个市场和空客竞争，但是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美国和欧洲这些公司提供的，然后在中国国内将它们组装起来。但是即使这个组装起来， C919 现在看来呢，还没办法赢得民众的信任。没有一间外国企业、外国公司敢于落这个订单，那现在这次这个香港这间公司也不敢落订单。香港这间公司拒绝的原因是供货的问题，但这个供货的问题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中国 C919 最关键的组件全部都是来自西方，来自美国和欧洲，而中国和美国现在的关系特别紧张，而且可能随着这个俄乌战争的推进，甚至台海战争的爆发，终点会走向对立，这个供应链随时会被切断。所以这个 C919 未来能否生产生存下去，能否真是足够，就是真正能够长期的交货，这个绝对是最巨大的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共官方媒体在 C919 试航之前大力营造气氛，但事故发生之后他们却一概不提， 这样对于中国民众来讲，哪个还会想成为 C919 的第一批乘客呢？对此，海外时评人秦鹏指出，对于经营者来讲，是不愿意去冒这个险，这样这个乘客来讲呢，他亦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获得的信息的这种自由度是更高。就是因为坐飞机的人基本上在中国只有大概3亿人，这样这些人往往就是这种有钱或者是有知识信息各方面很灵通，你要他相信中共的说话，说能够靠自己的这样的能力去做出飞机，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亦很多不会，如果有选择权亦不会去选择坐中共自己做的这个 C919。所以买了这样的飞机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就是对于哪怕中国国内的背景的这样的公司和个人来讲，其实亦不愿意靠近他，是不是？此外，还有民众在网上留言讽刺话，这种飞机是考验爱国粉们的试金石，反正以后买机票多一个小心，就是要问飞机厂商 C919 20年之后再考虑做与不做吧。关键是哪个愿意做小白鼠，身体最诚实，连渔民亦不敢坐。
3月16号，美国和台湾接近达成双边贸易的投资倡议，双方的基本框架被媒体公开，其中和海关管理及贸易便捷化、良好監管做法、服務業國內規章、反貪腐以及中小企業等五項議題的內容即將得到簽署。請睇報導。
包括《華爾街日報》在內的媒體報導指出，經過幾個月的準備和在台北和紐約舉行的會議談判，美台雙方在確定細節方面取得了迅速進展。相關倡議內容發布之際，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期间访问美国，他将在纽约和加州停留，期间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国和台湾取得谈判进展之际，中共声称谴责这个贸易倡议，并反对华盛顿和台湾发展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6号表示，双方的共识贯彻了共同承诺的贸易倡议，美国正在努力加深加强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经贸关系。媒体指出，除了五项有望得到先行签署的议题之外，还有七项议题仍在讨论中。中央社报道引用台方经贸办发言表示，未来将建立美台中小企业对话机制，这有助于扩大台湾厂商的经商机会。经贸办提到，台湾企业约99%由中小企业组成，就业人数超过全台80%，但国际贸易参与程度不高，出口额仅占全体销售额约26%。未来盼望在台美双边合作之下，融入全球供应链，拓展出口市场。
近日，随着美国第16大银行直谷银行宣告倒闭，随后一个礼拜之内接连3家银行相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恐慌。目前有消息指出，美国政府金融监理单位已经要求有意收购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银行方需要在3月17号之前投标。对此，美国政要担心2家银行的标售恐怕将导致外资介入收购，例如被中俄两国的资本收购，从而引发国安风险。请睇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从本月10号起，美国政府金融监理部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已经迅速接管了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近日，根据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指出， FDIC 在近日试图标售直谷银行失败之后，第二次尝试标售。此举亦意味 FDIC 正致力令2家已经倒闭的银行回归私有。目前 FDIC 已经要求有意收购直谷银行和签名银行的银行方需要在3月17号前投标。此外，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 FDIC 聘请派杰投资银行 Piper Sandler Companies 进行新一轮标售， 目标是将两家银行打包售出，如果无法达标，亦考虑接受收购两家银行部分业务的出价。此外，只有持有现有银行牌照的投标人才能够在提交报价前研究银行的财务状况。此举目的是让传统贷款机构比私募股权公司更具优势。不过这两家银行的标售亦恐将引发国安隐忧，因为担心外资介入收购。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咨询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敦促财政部应先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尤其是美国和中共的地缘经济竞争，要求财政部确保外国敌对政权以及受他管辖的公司无法利用这次标售谋取实质利益。对此，卢比奥表示，随着 FDIC 着手进行两家银行的标售，财政部应该确保他的资产不会落入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等敌对势力买家的手中。卢比奥说，北京很少会放过任何危机的机会，因此亦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仔细审查，确保从事关键技术且富有前景的美国公司最终不会被中国企业集团和其他公司收购。据悉，直谷银行专为科技和初创企业融资，亦为很多中国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尤其是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和生命科学公司。据直谷银行去年第四季的财政报告，生命科学行业是它服务的第一大行业，存款中 12% 属于生物及医疗行业。这次风暴因而重创很多中企。另外，有消息称，目前直谷银行在中国的子公司可能会被它的中国合资伙伴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简称浦发银行接管。
波兰总统杜达16号宣布，波兰政府将向乌克兰运送四架米格29战斗机，这个意味着波兰将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北约成员国。请看报道。
在此之前，西方国家并没有承诺向基辅提供飞机支援。乌克兰主要寻求获得现代美制 F-16 战斗机，而米格29战斗机是由苏联设计，但乌克兰的飞行员对这种设备更加熟悉，可以不经特殊训练很快上手使用。杜达告知记者，在接下来的几日内，波兰将向乌克兰转让状态良好的四架战斗机。法新社认为，波兰此举将起到带动作用，呼吁西方援助更多的设备来帮助乌克兰。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表示，米格喷气战斗机不能解决乌克兰的整体需求，但确实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军事能力。他对合作伙伴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呼吁外国提供 F-16 支援，帮助乌克兰渡过难关。
欧盟执委会16号宣布，一项关键原料法案要求每年将来自单一国家的关键原料供应降至 65% 以下。这个做法旨在限制中国稀土行业的进口倾销。目前中共政府供应欧盟的多种稀土金属占比超过 90%。 请看报道。
在此之前，包括瑞典在内的欧洲地区发现空前巨大的稀土矿，足以供应欧盟关键需求。根据该法案，未来欧盟消耗的关键原料最少需要有 10% 来自境内开采，40% 来自境内炼制，15% 来自回收再利用。战略性原料对中共的依赖下降超过 25%。 此外，欧盟宣布将寻求更多中国以外的原料供应国，例如澳洲、智利和加拿大等，以减少分散进口来源的依赖。法案亦提到乌克兰在关键原料供应链中的地位，并称该国有潜力供应欧盟超过20种关键原料。相关法案需要获得欧洲议会和欧盟部长理事会的批准才能够正式实施。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